讲哥林多后书。那上礼拜我们这学期我跟大家介绍上这个学期呢，我们是希望到五月底吧，我们都全教会一起来学习哥林多后书。那我跟圣台弟兄会同时都分享这本书。那我现在计划呢，会这五个月呢，会从这种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这样。那上一次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章，讲来讲去最后就讲了一点，就是说是这个不同的属灵道路的成长的一个过程这样。所以呢，那今天呢，我还在停留在第一章，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为他人这样。OK， 我们一起来跟上次一样好不好？我们弟兄念这个奇数节，姐妹念这个偶数节，我们一起把第一章的前半部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弟兄开始，一二三，愿颂赞归。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好，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祷告。恩主，我们为了早晨的敬拜 和你的众儿女众弟兄姐妹们一起在你的脚前，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运行，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因为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愿你今天早晨成就你的心意，开启你的真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的供应。圣灵，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正得着你，成为我们的祝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灵。OK， 我想快快的复习一下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属灵成长初探，结果那个重点我是跟大家是强调，就是说在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他们之间的一个建立教会的一个简短的一个过程，保罗跟教会之间的一些的关系，这是没有完全介绍完，但是大概有个背景。然后呢，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是还比较年轻，就是只有几岁 ，OK。那个时候呢，但是呢，神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很多所以说呢，那同时呢，因着年轻呢也出现很多的挑战问题这样的，所以也有很多的困惑。所以那其中一个困惑呢，就是当时在教会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接触了也有不同的人到这个教会中去服侍有保罗建立，然后也有亚波罗去传讲真理，然后呢彼得大使徒也跑去了等等，还有另外一些被保罗称为假使徒的人也在他们当中去了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们就出现一些纷争，也出现一些疑惑。所以我上次跟大家就是从一种不同的属灵追求的道路，我看我自己，看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这些年成长过程里面，也会面临这样一个不同的属灵道路的这么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挑战，这么一个回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跟大家强调，就是说这种灵性基督徒灵性生命的成长和造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又是非常根本的，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如何与这个 活的神能够 有一个交流，以至于能够帮助我们在他里面领受成长。所以我给大家也介绍了这本书，这个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是 Richard Foster 写的这个，它的里面呢就是把2000年的基督教的属灵传统总结成这个六个支派。我们教会应该有它的中文翻译，这本书的中文翻译，你如果愿意读英文的话也可以去读这样。所以后来我在网上就找到这么一个movie 啊，就是大家猜一猜这个会不会涨？这么有信心啊？所以涨了吗？终于涨了是吧？所以说当一个在一个教会当中的话，如果想想看，这跟我们教会人数差不多几十根苗这样可能这个有些时候就是看得也挺着急的，这个种子撒下去好像都差不多，怎么好像半天没动静的那有些弟兄姐妹好像就成长得比较令人可喜吧。这个我妈妈那个时候种育苗的时候总是哎呀这个如数家珍就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整个教会属灵生命的成长嘛，这个好像跟这个 movie 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一群 sincere 的基督徒，然后呢又有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 struggle，但是呢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学习，然后又 make many mistakes， 然后一直慢慢往前走。 OK， 感谢神赐这个土壤阳光跟水分，然后能够还是能够成长。 OK，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继续用这一章呢，想接着我上次没有分享完的一些方面呢，我特别把刚才我们读的这里面呢有几节选出来。所以这几节呢，你如果去做一些观察的话，就发觉我们和你们这两个词常常出现，对不对？所以我在读这个哥林多后书默想的时候，我就很怕手，我就很想去体会保罗他在写这个哥林多后书他到底想讲什么。 OK， 然后他以后我会跟大家慢慢多有分享，就是说那个时候保罗跟哥林多的这个教会的关系还挺紧张的对，这个以后我们再谈，这样。那结果所以他就给他写了这封信那就一开场白呢他就讲说，哎呀我最近这个怎么样，大家读这一段都有什么感受可能还他就讲到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我们从神那边所得的安慰呢去安慰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所以他说呢，我们就讲保罗他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呢，就靠基督多的安慰，那他们受患难呢，就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得拯救，也得安慰得拯救，他们得了安慰呢，也让哥林多教会的人得安慰，对吧？所以说呢，以至于说将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也遇到苦楚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忍受，对吧？然后呢这个就是然后他们也为他，我们就是保罗也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说他们既同受苦楚就必同得安慰，这样。所以你去看从这一段你上下文的话，你可以去体会保罗当时的情形呢，就是这种可能经历了很多的这种患难 OK 挣扎，然后甚至我们刚才有一段念到说他以至于死，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所以他当时想说自己已经死定了 OK 你去看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去看他的很多在各个城市里面很多的经历的时候，就是挺惊险的。我有时候很想说如果有人能够把他拍摄电影的话，这就很来劲了 OK 这个可惜就是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艺术家能够愿意去把使徒行传拍成电影，或者旧约的很多故事这个拍成那种大型的这种剧目，那就是非常震撼人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是在保罗的这个生平当中，每一次他经历极大的患难的时候呢，他就说呢，他也经历极大的安慰。OK， 这个让我很羡慕，就是说是因为我发觉我有时候经历极大的患难得不到安慰。OK， 就想说这安慰到底在哪里 OK， 但是呢保罗他就是说是既多受苦楚呢就多得安慰，所以在他里面好像是一个必然的后结果吧，就是说在经历患难就等于了多得安慰这样，所以这也是他的另外一个生活的一个特点。然后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他也很经历神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拯救这样。那同时呢你也可以体会到，就是说是保罗时时想着哥林多教会的人这样，所以他在讲说我在这边被人追杀，被人鞭打，被人从这个城里面赶出去，从会堂里面赶出去呢，他说哎呀，这些到时候都能造就哥林多教会的人 OK， 这是他这是从这个逻辑可以推出来嘛，对吧 ？Yes， OK， good 。然后呢，就所以说你可以想见，就是说他可能那个时候交通不太方便。大家，我上次给大家有看这个地图，哥林多是在这个Greece 希腊的这个城的靠南边的港口那一带。那他很多时候传道是在亚洲或者是欧洲的北边马其顿那一带，要去那边还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心中常常惦记着他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说呢，我为你们先体验生活，体验基督徒生活好了，体验出这个生活之后呢，将来能够为了你们的益处这样。OK， 所以我在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感受，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重点呢，就是说，保罗的整个的生活给我一个感受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注重为他人而活的这么一个生活，同意吗 ？OK， 所以呢，我在默想保罗的这个生平和他的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有些时候我们就好像觉得圣经人物好像一夜之间就成了 ，OK， 是吧？就像这个读初中大学的时候读这个武侠小说，就是他三炮就不知道跑哪儿去深山老林里面得了一本秘籍，然后就练再出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轻功还有什么功来着，硬功是吧，还是什么就是好像是什么都成了 OK。 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这个保罗，其实他30岁得救之后，他有十几年的时间在阿拉伯的旷野里面，我相信也有很多这种练功的过程这样。那他练完功之后，在这种三次的旅行步道的服侍当中，也是有一个很多练功的过程 OK。 所以说你去看前面这第一章的十几节的时候，他讲受患难 就几乎一定得安慰，这个受患难就几乎一定经历神，受患难就几乎一定能够造就这个众教会弟兄姐妹。所以在他里面，他就是从这种他在经历一个过程，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让他一直长。所以这个是我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讨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刚刚信主时间不长，有人可能信主已经20多年 OK， 就是说是那我们生命这个成长里面，我们是肯定也是在走一个过程，不管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因为神是有计划的神 OK， 神是有安排的神。所以呢，那我们如果越明白我们在走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的时候，我们越能够去配合神去走这个过程。我们若不明白我们在走什么样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跟神很多时候就不巧的话就是溜着杠着这个。所以我想我先从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经历好了来看，这个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为他人着想 OK， 为什么这么关键 OK， 我自己昨天晚上在回顾我信主我92年信主了，所以 whatever 年数22年 OK， 对，所以说是这个22年对，所以就是说我大概把它分成三大阶段 OK。 那我这分成三大阶段是跟这个为他人的是有一些关联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搬到这边来的时候呢，查经班还很小。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在我跟丽茹在休斯顿这个华人教会，那他们教会很大很正规，然后呢很注重这个福音那也很注重培育门徒这样。 所以我们有很多这些的属灵的前辈吧，长辈，然后呢我们就是他们也很关心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成长，然后跟他们学这样。然后呢这个我们搬到这边来之后呢，按照我自己的观察呢，就是我们一种很自然，就是以前是这么样被带大被养大的吧，所以到了这边来呢就很自然的，就是说是基督徒生活一定是一个在一个 community 里面community 里面 OK， 就是就是要有一群人了 OK， 就不是说自己在家里面关在屋子里面读经这样的 OK。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哎，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就想说，哎呀，那要有 community 的话就传福音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更多的人信主的话就有一个 community 了吧，是吧？所以说就很自然的就是去传福音，很自然就是说请很多的福音朋友在我们家来聚会吃饭。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住在36街，是不是要住个 duplex， 很快就是家里就装不下了这样 OK。 然后呢就是后来就到这个教会来聚会这样。所以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阶段，就是说而且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把这一节念一下好了。所以我那个时候信主年份不久，这句话我觉得很受用，就是说圣经上就讲说你多施予给别人，多给出去的话呢比你多接受更有福。我觉得这很高尚 OK。 那个这个我是60后的人 OK， 还注重理想跟高尚 OK 这个所以这个不是说90后不注重这个了，但是这个没有别的这个意思，但是那个时候很自然就觉得读了圣经之后就跟圣经很多真理不谋而合了 OK， 不管那时候有没有信主 OK。 所以说然后呢就是我那个时候常常想到的就是说是我们当初在休斯顿的教会的这些的老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是怎么做的，因为对我跟例如影响很大，就是说我以前跟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我们教会一个长老一个后来做牧师很大年纪了 OK， 又有癌症，但是就是牧师不做了跑到中国去宣教 OK。 然后呢但是他隔一段时间隔一年要回来查一次，医生就是说是如果扩散的话呢你就不能动了，你要留在休斯顿就等着回天家 OK。 如果查说没有扩散你可以再去中国干几个月然后再回来查，他过这种日子的 OK。 就是说当时他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然后对我跟例如关系就是说关系也很好，影响也很大，到现在就是说是我们还常常联络这样。所以就是对就是那时候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就是说我们要效法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这些老一辈的基督徒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生活方式态度。然后呢到了一种阶段，我就是intentional， 我把它翻译成主动 OK。 就是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成长过程里面，我们要主动的去愿意去帮别人，主动的去愿意去别人为别人的需要去思考甚至去 worry 去寻求神，去想办法去帮助他。这样不是说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但是就是说但是你进入一种 stage， 就是说你觉得好像不管是出于责任 OK， 还是出于爱心，当然是出于从神来的爱是最理想状态，但有些时候靠着责任也能走一阵子 OK。 就是有些时候不管怎么样嘛，都在想办法，就是说是能够 intentionally 去主动的去罗马书在这里面讲说，保罗劝慰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教会也在发展这样的。然后呢 这个按我妈妈的话讲，就是一心扑在教会上。OK， 言下之意呢，就是说这个家也不管了，然后工作也就这个反正就是保证八小时吧这样的。然后就是他，所以他当然也对也产生很多的问题了，就是说，但是至少心态上就是有一种主动的，就是说他人的事情也是我们应当去关心的，他人的事情也是我们应当去努力的。你去求神去帮助等等等等嘛。所以而且那个时候，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做的很偏差的地方，也是就是不好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有一种单纯就觉得说靠神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不知道是难道不是吗？是，绝对是。但是我自己把它加了一个动介词，可以很快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这个很快虽然口里不讲，心里面想。所以说后来发觉说一切在神的掌握里面，不在我们人的这个心就是说意愿当中。 OK， 意愿应当要有，而且就像刚才武刚讲的，的确是那样，只是就是说我们把主权要交换给神。但是这种主动的心呢，这成为我个人属灵追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的动力。就是说是第三阶段，我分享这些的目的不是要把我自己怎么捧高，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这一点。我只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今年我主日我想就是说是改变我以往的操作。 OK， 就是希望就是说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具体，就是说是越具体越好。 OK， 这样的话呢，因为我发觉就是说与其Anyway， 反正我就希望具体。 OK， 所以说呢，这个第三阶段呢，我回顾呢，就是我发觉就是我是一个被 inspire 的阶段。 OK，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就把它翻译成受激励的阶段。 OK， 就是说这个跟这种第一阶段就是好像 naturally 很自然就去做了，跟第二阶段说好像就是说不管是出于责任还是出于某种心态就主动去做，跟被 inspire 去做，我相信大家可以去感觉是会不一样的。 OK， 所以我以前 again 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这的确很多就是不是我自己去寻求什么。2002年我们全家第一次一家四口，我例如带两个孩子，我们回国，从北京到武汉，到宜昌，到老家宜都老家等等等等嘛。后来我姨父说你们回来一趟不容易，去长江玩一玩。 OK， 就他们买票找导游，让我们全家上这个游长江。这个是在这个不是葛洲坝，第二个坝叫什么来着？三峡那个坝的那个被封之前的头一个 summer， 这样就是然后被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就是说，然后呢，我那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我那时候站在甲板上看到江边的这些人家这样住在渔船上，所以那个是神第一次开启我对宣教的这样一个负担。 OK， 那是2002年。所以然后2004年再回国的时候，神再次把这个负担加在里面，然后我个人觉得我就进入到 inspired stage。 OK， 所以说是就每天过生活就觉得缺点什么，就是真这种感觉，就觉得缺点什么。所以说在这种状态底下呢，我以前也我们一起来念这个马太福音这一章，就是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我在甲板上的时候我的领受。那这一段圣经就是过去这十多年就是一直成为我的激励。所以慢慢的话呢，我就开始就为他人，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神也很有意思。开始说是有点就是你周围认识的朋友，到后来就是说是你整个教会，还有借着教会所 reach 到的很多的 community，然后慢慢的就是开始扩展到更远的地方。我再强调，这不是说是好像我事先计划了，说是我第一年头3年我要做什么，后5年我要做什么，再过10年我要做什么，我没这么大的这个 这个先知的这个预言，但是呢，这个有些时候感动进来，或者说神的开启进来，神的带领进来，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说是常常对主说我爱你，常常对主说 I'm here， OK， you know， 当然我没有以赛亚那么大的口气了，但是就是说我只说 I'm here， 下面这句话不吭声了。但是呢，但是就是说这个神怎么做的话呢，这是在乎于他 ，OK。所以，借着这个过程，我就发觉说，我就在主里面的生命就在长 ，OK。所以我举这些例子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明白呢，当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非常刻意的去注重这一点，说为他人着想，甚至为他人而活的这么一个意念非常的清楚的话，它是一个。我甚至觉得就是说是从很多圣经的真理来讲的话，它是神预定的人生命成长的几乎必经的一条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如果你发觉说是跟 community 脱节的话，或者说是心中没有常常在惦记着周围的人，或者是非自己家的人的话，基本上你的属灵的生命成长要么停滞要么倒退，是很难真正长进的。 OK，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law 律 ，OK， 所以我后来我就发觉说，借着这个过程呢，我上次跟大家谈过三个方面，我就说真理上神就在拓宽我。你接触很多福音朋友的时候，稀奇古怪的问题了，稀奇古怪的问题，所以说你等于说必须要去装备，必须 OK， 所以说你那有些时候等于说是他提出来问题不知道，所以你回去要去读各样的书，再去理解圣经，再去体会那段在讲什么。现在我们福音组有七位可以再带查经， I'm really excited， OK， 七位啊， OK， 今年已经有三位了，对吧？还有四位已经摩拳擦掌在等着这个，等到他们的机会来到， OK， 对吧？所以说是这个，所以说我从他们的带领里面我也在学， OK， 就是 even after all these years I'm still learning， 就是说在很多的这个上面，所以说是然后这个我记得是2003年2004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开始 intentionally， 就我刚才讲到主动的要去做什么时候，就开始就必须要去明白说到底什么是教会。我那时候神就是叫带我去读以弗所书啊，我那时候读到以弗所书读的就是非常的兴奋 ，OK， 就是 excited，OK，、okay、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明白，原来神就在教会里面的心意是如此的广阔，远远比我当时觉得我领受的所谓的救恩的真理要广阔的多的不能再多，完全是有不同的 level，OK，、okay、所以说我就非常 excited， 我就说哇，原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的确是眼睛未曾看过，人心未曾想过，耳朵也未曾听过的， This is real OK， 这是所以说呢，然后再过几年呢，就是开始接触一些比方说关于这个末世的真理啊。前些年我可能跟大家也在时不时地提这些事情，过去这几年又是关于神的国的真理，就是说所有这些就是说是 when you 当你整个你的理念是向外的 ，OK， OK， 就是说是你在关乎关注他人，关注神所关注的事情的话呢，它很自然的就是说是要把你是一个扩展型的一个的成长 ，OK， 所以真理上你等于说是一步一步，它就等于说是它其实都一直写在圣经里面。但是他就把他神就圣灵就把他展现给你，你就说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原来是那个意思，原来神有这个心意，原来神有那个计划，他就开始你自己就开始成长。OK， 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吧？然后生命也是这个比方说帮福音朋友的话，这很多时候是讲句难听话，肉包子打狗就回不来了的。OK， 所以说这个可能有些时候连感谢都没有，就不知道去哪儿了。OK， 这个所以有些时候心态上也觉得好像说是挺挣扎的。我是有些时候这拼了小命啊，有些这有一阵子这个 这个法官就是把我的电话放在他的 desk 上面 ，OK， 就是说有就打电话来 ，OK， 就是我们这个 county 的这个judge，OK，、okay、所以就是那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生命上的锤炼 ，OK， 然后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侍，有些时候比跟福音朋友还 messy， 比福音朋友还 messy， messy 怎么翻译？麻烦 ，OK， 就是说 OK， 就是也，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了，就是说是这是只是陈述一些事实而已 ，OK， 就是说，但是呢，神借的这个，就像保罗跟这个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他把在那边住了一年半的时间，把它建立起来了，然后呢，这个结果一转身 ，literally 一转身 ，OK， 一离开之后，他就开始怀疑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使徒啊？这个言语粗俗，其貌不扬 ，OK， 这是哥林多教会对他的描述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发觉就是啊，原来什么叫做走生命的路，我以前不知道 ，OK， 啊，所以我上次分享说刘志生弟兄的书对我很大的帮助，那些年就是说是就帮助我走过来，就是说然后很多这个老一辈的基督徒，特别是牧者们。就是说会出现这种状况，会有这种问题等等等等等等 ，OK， 就是说随着这个过程，你生命就在长、OK。然后技巧也是，经验我上次跟大家提到，我举个小例子好了，我发觉这个Jenny 很喜欢小孩子，是不是？啊，每次到教会来，是叫 Jenny 嘛，是吧？没讲错，就是说，然后呢，这个每次到教会来，他也很喜欢跟小孩子玩，也抱他，啊，我就发觉我有 competition， OK， 这个本来是我在抱的，他过来就小孩就被他抱走了 ，OK， 这个所以说呢，然后我也有技巧啊，所以我这口袋里面一大堆宝贝，是吧？所以说这个我常常我不行了，这个我就把宝贝拿出来，小孩就跟着我跑了 ，OK， 所以说这就是技巧 ，OK， 然后我发觉我们教会所有很多这些小贝贝很喜欢听一首歌。所以我常常抱了他们的时候，我就拍他们，我就唱哼那首歌，他们就睡着了。对，不告诉大家那首歌是什么。OK， 说不定你这个父母哼还不见得有用，只有我哼有用。OK， 所以说这个就是，所以说就是，就这知识就是技巧。OK， 就是说你发觉说你you know， 你 try to reach out，try to 为他人着想，有些时候还是需要有技巧的。OK， 光有热心，光有道理也不够的 ，OK， 所以彼得前书我们礼拜五好像黄明姐妹到我们敬拜的时候就唱这首歌嘛，是不是啊？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你去读新约的书信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说神期望他所建立的教会是一个充满恩赐，充满这种彼此服侍，充满外展的一个教会。OK， 阿门。
阿门。
OK， 所以呢，另外一面呢，就是说，当你忽略为他人着想，忽略为他人生活的话呢，几乎至少我这些年观察的这个结论，就是说是你的成长几乎是一定会停的。更可惜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些已经停了的状态的情况下，他还在 puzzle， 就是说怎么奇怪，我这过去一年下来好像没怎么涨，然后三年下来说怎么还是不涨 ？OK， 他其实就是在这一点上，他还是在这里面打转，他还是在围绕自己在转 ，OK， 所以说他整个的 focus 是 self focus 或者自己 family focus， 所以说呢，他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成长就停下来了。最近有一位年轻的弟兄跑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了一番话，讲了一个多小时，不是我们教会了 ，OK，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乱猜，是在我们当中有谁年轻的，然后跟你会说了什么 ，OK， 是外地的一个弟兄，他只是认识我，然后他到实验室来 visit， 然后特别来找到我，跟我聊了一下，所以很有意思。我这个礼拜正在反思这些事情，他就跟我谈这个，他说呢。他说他总结出来三句话，就是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第一句话， 就是说我没有恩赐，就是有人就讲我没有恩赐和能力，所以言下之意呢，不要来 bother me， OK， OK， 好。第二句话，我没有负担， OK， 就是说是 you know 这个，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OK， 然后呢，他说还有一句话更厉害，不是没有时间。他把神给搬出来了，他说神没感动我 ，OK， 所以说呢，不要来找我 ，OK， 所以说，他就说他刚信主大概不到三年 ，OK， 他就说是，但是他已经开始有服事了，然后呢，他就遇到很多的挑战，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信主时间比较久一点，就找他们做希望他们引爆来做事的时候呢，他遇到这些问题，他就跑来跟我发牢骚，他就说。他这个人是个教授 ，OK， 他非常的 sharp， 聪明，然后看问题看得很准 ，OK， 所以说他就说呢，他说我就教会里面总结出这三句话来，我坐在那边不吭声，这个啊，我这礼拜我最近在读另外一本书，就《一生渴慕神》 ，OK， 这个我们教会应该有 copy， 那这本书我以前跟大家介绍过但后来有些弟兄姐妹反应翻了翻之后呢，发觉有点太难，所以就放下了。It's OK， 但我自己觉得挺受用。如果你觉得你愿意去读也可以。它这里面呢，它英文叫做 Longing God， 我应该没读错 ，Longing for God，Sorry， Seven Paths of the Christian Devotion， 就是说它也是总结就是过去两千年里面。在这些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们 longing for God， 渴慕神，有这种七大的 pass， 怎么翻译？七大的路径吧，好像就是说都是哇，读起来就是，然后我读得很慢，我跟另外一个外地的一个弟兄，我们同时读一个礼拜，分享两个小时，一次以前一次分享一章，后来发觉太多内容了，一次分享半章 OK。然后呢，因为我们去读的时候，同时也去看这个人的生平，就觉得非常的感慨。原来先辈们在渴慕神、认识神，在属灵生命的道路上已经走到高到那种程度，我们只能想象而已 OK。我们读圣经好像就是说是保罗算了，保罗吧，保罗就是保罗了，彼得就是彼得，约翰就是约翰了 OK。但是然后就说那些人我们永远达不到就算了，但去看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的出身他们的成长经历过程其实就栩栩如生 OK。 我就觉得非常感慨。这有这么一个人叫做法国人，这个所以我不会念这个，我们中间有学法语的吗？我听说有种狗就叫圣 Bernard 是吧，就跟这个来的，他就是他被就天主教被称为 Saint OK。 所以呢圣 伯纳德好，他有几本书非常非常的他被称为中世纪神秘主义之父，就是这个奠基性人物 OK。 他生活在十二世纪 OK。 所以呢，他有一本书叫 Loving 论爱神的 On Loving God 这样然后呢他就讲呢，他说呢，人在学习爱神的过程里面呢，他把它分成四个阶段。他第一个阶段其实人都是爱自己 agree？OK， 就是说这是人一个本性的一个体现，就是圣经也不含糊，就是说你们要爱人如己的话，就是说是圣经也不抵赖这个 fact， 说是每个人就不管你承认自己多高尚的话，想来想去还是挺爱自己的 OK。 然后呢他说呢，但是人借了这个根本，但是又在这个堕落的人性里面呢，他人就发觉说这爱自己爱来爱去爱不来，爱自己爱来爱去也不得这样的满足。然后他说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说为自己的缘故学习爱神，这句话大家可以体会吧，就是说他就是人这个很苦啊，他就是说是想说呢满足不了自己的这个爱自己的这个愿望，或者说这个自己需要这个的解决呢，他但是又需要自己又要被保护，需要自己又要得益处，要需要自己被爱吧，所以 他就想说，哦，这个有一个来源啊，神啊，所以说我学习爱他的话呢，能够从中怎么样就获得这个好处，以至于能够自己就得保护啦，被爱啦，这个有保障啦，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呢，他就说人会进到这一个阶段，就是说是为，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但是学习爱神了。然后爱着爱着神呢，人就开始变，就是变到什么状态呢？他就说是，哦，开始明白神是谁了。这一点大家也可以体会吧，就是你会，因为你开始发觉说，这个神除了爱李辉之外，怎么老戴也爱呢？奇怪，是吧？没有别的含义了 ，OK。所以说啊，怎么除了老戴，圣塔也爱啊？这个什么说？就是发觉说，哎，这个神很奇怪 ，OK。就是说，然后呢，他你开始去体会这个神的属性，体会神的作为，体会神的真正的爱吧，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你开始意识到这个爱原来是这么样广阔，神原来是这么样的一位神，这样。所以说呢，然后你会发觉说，完全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神，有这样的属性或者有这样的作为的话呢，你开始爱他。他是这样。还有一个阶段呢，就是说以神爱的方式爱我们自己。那这个据我所知呢，没有人达得到。据我所知，因为包括写这个的圣 Bernard， 他也说他不知道有任何人达得到。但我去看他的生平，我说他都说达不到的话，我就更免他了。OK， 就是说这个只能就是说是隔得很远，你说想象啊，就是说以真正也学会爱自己，但是神爱我们的方式来学会爱自己 ，extremely difficult。那我上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有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教会为什么存在？因为《直奔标杆》这本书里面，他引用了一个这个统计。在美国1000个教会统计，89%的会友会回答说，教会为什么存在呢？就是要怎么样照顾我的家庭和我个人的需要。OK， 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教会和里面弟兄姐妹，它是一种 self focus 的一种心态。OK， 它是一种 self focus 的一种心态。然后呢，当你始终活在一个 self focus 这样心态，就是像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说你去再去看保罗的时候，他就是一天到晚想的说是，哎呀，哥林多教会的人怎么样了，铁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怎么样，以弗所教会的人怎么样了，哎呀，我今天被鞭打了3鞭，他们将来就受益，就是我们会觉得这种生活比较奇怪，这种理念比较奇怪的。 OK， 但是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一个必经之路，这是我今天一直想强调的。所以当你去看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发觉说你在信仰的道路上 by and large 仍然是就是主体来说还是基本上是 self focus 的话，或者是绝大部分时间是只是在关乎自己的话呢，那你的成长是会受影响，你会长，然后你就简化，然后你发觉找不动了。而且很多时候，我不敢说每一个经历，很多时候神也是要把我们带到了这一步，我们要在神面前做选择。 OK， 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其实据我的观察，我们教会有一批人已经被带到这一步了。 OK， 都在这地方在做选择，就是说是不是要继续的走下去，走一个继续向外扩展的一个道路。对不起啊，我讲这些话没有别的含义，但是我只是从我心里面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要想在属灵生命成长上继续的稳步的往前走的话，一个向外 focus 的一个 outward focus 的一个生命和生活成长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必须。OK， 这个本来另外还有一本书，这个呢，这一本书呢是 free， 你在网上可以 download 下来。这本书你要去买。OK， 就是说是 The Steps of Humility and Pride， 就是说论谦卑和骄傲的阶段。所以 时间关系我就快快地讲，就是说他说呢，一个人啊，这个属灵的衰退啊，大概分十二步，他还有十二步就是属灵的成长，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他把衰退呢，他分成三大步。他说呢，他说你衰退的一开始，其实最一开始啊，其实是不再爱灵舍，但是你还不太察觉，你觉得你还在爱，或者你觉得你好像有在做一些事情，但是你从心里面你其实已经不再爱他们了。然后借着这样的时间久了之后，慢慢的呢，你就进入到一种状态，你对你权柄，就是说神安排在你生活当中的权柄，不管是你家庭还是在教会还是在工作，你其实就是一种 despise 的态度，就轻视的态度。 OK， 然后呢，其实你最后轻视的是神，神啊。所以他就说一个属灵人生命的 decline， 就是衰退，他说他其实他是分这三大部分。所以我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就说哇，原来他在指出来说一个人生命停滞不前或者衰退开始于怎么样，不爱你的灵舍。 OK， 所以他就讲到，就是说他不爱几个灵舍，他又说几个体现，他就是说很好奇别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哦啊，就可以去谈一谈，可以去这个交流一下这样的。 OK， 就说当然我们去关心别人不是说不要你去关心 OK， 但而是说你的好奇的这个的心态已经不再是说是愿意去帮他，而是就是让你满足你自己的某种好奇心而已，然后你开始对他们有一种轻率的态度，觉得无所谓。而且呢，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谈了，就是说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很对 OK， 我真个人认为很对。我看我自己的经历，当我心里面不再去爱他的时候，我其实带出来很多这些体现，我有时候也愚昧地欢笑一下其实心里面已经不爱他了 OK 这个其实是就说是非常真实的 OK。 所以说这个就是而且我在他面前我会时时地自夸一下，老戴在那点头是吧我还是爱你的，不是不爱你的 OK 所以说这个其实就非常微妙。我说读他的书，我读的这个冷淡心经 OK， 就是说是哇，原来十二世纪的人 OK， 一多少年 OK 是吧，非常真实。但是他说这个就标志你的属灵在倒退，你对他人的态度观念做法心态，就其实就标志你属灵在走倒退的路 OK。 所以如何做 OK， 我本来想说让大家分成小组讨论一下如何做的 OK， 但时间没有了，这很关键 OK， 这很关键。因为我再强调，我去默想这个第一章的这个前半部分的时候，我觉得保罗他真正能够在属灵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他当时的这个状态，他的整个心态里面，他的整个的心思意念里面，常常我们说被神占据是最好，他被神占据的具体的体现就是为他人在着想，为他人在生活，为他人在 worry， 为他人在努力，为他人的益处时时在考虑。 Yes OK。 所以我就比方说我看得到的，就是说是比方说我们教会很多就是关怀做得很好，我记得以前段慧弟兄讲评价你们教会就是像一个温度都关起来的非常温暖的一个船，只是不知道船往哪开而已了，所以说这个是这里面非常的温暖。所以说大家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关爱，我上礼拜三才知道说冷娜的母亲这个脚做手术，后来才知道说很多弟兄姐妹早已去看过他了 OK。 这个就是教会里面大家彼此关爱的一个很具体的体现。然后这个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跟很多的新朋友去福音朋友去不认识的人去做朋友一起活动，对吧？ 这个就是所以这也是一个衡量。你如果你发觉说过去一年你认识的里面没增加 OK， 这就是有问题 OK， 这真的是有问题 OK， 就是说这个不敢讲说你是已经开始衰退 OK， 但是你是开始要紧张了 OK。 所以你发觉说是你过去一年下来这个可能认识了一个人或者说三个人，这个 you know 可以更好 OK。 所以说或者说是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说我一过去这一年我至少跟一个人传福音啊，不管说他信不信这个交给神，但至少能够跟一个人把福音讲一遍吧。我呀 OK， 我那这个我就不可能这啊，我们教会现在开始叫是叫老男人乐队是不是？我没记错吗？OK，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 you know 这个福音朋友一讲起老男人乐队就很兴奋 OK， 这个就是个人代祷和祷告会。其实祷告会啊，特别是集体祷告会，它也是一个注重为他人一个外展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到了祷告会来可能也自己也有需要会祷告，但是 90% 的时间可能就是为肢体啊，为教会，甚至可能为更大一点的事情再去祷告。这其实就是一个注重他人的一个的具体体现 OK， 其实很具体的 OK。 那在你们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祷告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小组祷告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在有一个注重扩展出去的这么一个操作的心态？这就很关键了。其实就在这些很多具体的事情上就可以体现出来。我们可以建立网站，对吧？我听说我们教会很多人有 Facebook， 我自己没有 ，sorry，OK、okay。那我诚实讲，有时候我看 Facebook 等于时间精力 ，OK， 时间精力啊，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建立起你的 Facebook，OK、okay。我强调啊，我不是说 Facebook 不好 ，OK， 那。我有时候算一算说你这些时间精力的话，如果匀出 10% 10% 啊，去建立一些福音的网站也好属灵生命成长的网站也好，分享的网站也好，你说哎呀这些事情别人都有在做不错，但是我也知道说当我去到国内的时候，他们常常问你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们。那我说哎，网上都有，他说是的确，但是他们也拿不准哪个好哪个不好。那他们要设置要设置很多很多，好像来大海捞针上找一个问题啊。他说既然你们称你们为知识分子教会，这些关于这个知识分子里面信仰的问题你们连一个系统的回答都没有吗？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些所有有 Facebook 的人，你每个人匀出10% OK 10%的时间来做这些网站的话 ，I think it's very 有用吧，对吧？就是有益他人嘛，对不对？这个社区服务啊，谢谢永强弟兄每年说教会我们必须要去捡垃圾啊，这个已经干了几年了，三年了，两年，三四年 ，whatever OK。我其实很希望我们多做一点 OK。 这个老韩这个礼拜五就讲，就是说是叫什么来着，剩菜剩饭要好好收好。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宣教也是啊 OK。 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每年我们教会至少有一两家回国吧，少说一点，那总是可以做点事情的 OK。 等等等等吧。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所以啊，有些时候保罗的书信啊，你越往他开始的时候去想的时候，你越走不动。因为他发觉他的他还有一句话我们以后再分享，奉神旨意做耶稣就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光就这句话就很值得我们去反思 OK。 我们可以想成说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门徒的这阿姨叫姓什么来着忘记了，这个说 这句话这个 title 给你一冠上去不得了的 OK 啊，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那个门徒的某某某 OK， 光这句话就不得了 OK。 所以说啊，所以在保罗的整个的这个观念里面，我们过于自我 focus 关注于自己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忘记来源是神。他好像觉得是说好不容易从神那边夺了一点过来 OK， 然后把它要好好的保存在自己，然后什么时候趁神不注意再抓一把过来 OK， 然后就存在我的银行里面。真是这种心态啊，我觉得这种就实在是可惜 OK。 这个正好跟圣经的心态完全反过来，完全反过来。圣经现在是少种的就怎么样少收，还有一句话，多种的就怎么样多收 OK。 所以说这个是属灵的律 OK。 所以说我们如果忘记来源是神，供应者是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话，那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是我们这个器皿越做越大越好啊，那才成得多，对不对？Yes， 啊，所以这一点上一定要做聪明人。我们在座的很多聪明人 ，OK， 都是聪明人，不是很多聪明人啊。这一点上一定要聪明 ，OK， 不能说是就是就好像总是一种小家子气，好不容易从神那边抓一把，再希望哪一天又抓一把，不是属灵，不是这么成长的 ，OK， 不是跟神算计，不是跟神讨价还价 ，Everything came from him。所以再强调。关注于自己，一天到晚就在想自己事情的话，等于停止成长。OK， 对不起啊，讲的这么武断，那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一起来练哥罗西书。所以当你用这种你的生活里面注重去是向外focus， 向外扩展，为他人着想，为他人生活的这么一种心态的时候，你再去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说哦 make a lot of sense， everything came from him， 也是借着他，也是为了他，也是靠着他 OK。 所以这几个介词非常关键，帮助我们明白。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毛蛋在 San Diego 的故事 OK。 这个我礼拜五我们在一起吃弟兄做的 sandwich 啊，弟兄买的 sandwich 弟兄做汤了好像是，对吧？这个然后我跟这个王英他们一家做，然后我就问他们说这个最近怎么样，然后 holiday 期间去哪里了，他们说整个 holiday 期间去到加州玩这样。然后说哎，这个在 San Diego 的时候就这么一次去中国店买菜，就碰到了这个建记他们家 OK。 建记他们家呢也在这个San Diego 玩，建记他们家好像就停在 San Diego 了，好像是 something 他是，所以说呢结果他们就在一起，就是两家就一起玩了三天这样，就把 San Diego 的几个名胜古典都不叫名胜古典，就是这个几个 major attraction 吧，都去了一遍这样。然后从这回来之后呢，毛蛋跟这个乐乐就成为好朋友了 OK。 然后呢这个礼拜五晚上王英已经是大半年了第一次又跟我们坐在一起查经，因为什么呢？毛蛋就跟着乐乐去了这个 children program，以前他是不去的 OK， 一定要在楼下 OK。 那王英只好陪着他 OK。 所以说呢哎呀，我听了就非常的感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有句话，我们一起再来念好不好？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不要也要顾别人的事，不是也不要顾 大家知道说这一段圣经之后保罗讲什么吗？啊，我如果跟大家讲出来的话，大家说非常熟悉那段圣经，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就讲什么呢？他就讲耶稣曾经做了什么。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保罗 他就劝慰众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主，他是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保罗他在教导我们说，他自己也是在这么样的一个实践，这么样的一个生活，说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今天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说，主他就是这么样做的。所以从这样的也让我们明白说，我们要想回答说我的生命到底怎么在主里面成长，其中一个必须要有的环节就是一个outward focus 的一个生活，顾及他人的生活，关心他人的生活，甚至为他人而活的生活，这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必经之路。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叫做《是这份爱》，是我们一边唱的时候呢，我们一边省察我们自己的现在的一个情况，求神开启给我们说，怎么样在新的一年里面，特别是在在一个过一个他人生活里面做什么改
变。是这份爱助你走向世家，是这份情助你甘心生命，是这份爱助你默然无怨，是这份情如你爱我到底，如你爱拯救了我，救我脱离罪恶，带领我进入光明中，享受主丰盛的生命。是这份爱助你穿山越岭，是这份情祝你门外等候，是这份爱祝你深情呼喊，我的家哦，起来与我同去，冬天雨水山，百花开放，深愿我家能相随，天涯海角永不分离。 随天涯海角永不分离。是你是你，轻轻耳边呼唤，是你的爱擦干脸庞泪水。是你是你，一直破碎心里，是你的爱我愿奉献一生。如你爱温暖我心，相随，唯愿我紧跟住脚步，天涯海角永不分离。天涯海角永不分离。